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冤蒙龙案最新影片曝光，地下室连结案发现场。美国谴责中共海警船冲撞菲律宾船只，泽连斯基盼防空，赞川普两次通话成效佳。万科董事长失联24日，震动房地产圈。中国男星冤蒙龙案发展到依家为止，已经超过一个月。位于朦胧鸣不平的人数越来越多，从线上走到线下，热度持续攀升。这个案件不单止直指高层，背后的黑幕亦越来越触目惊心。中共的黑暗已经完全超越了正常人类的想象。现在全球联署人数已经冲破30万人，随着证据不断浮现，案件发展的思路越来越明确。现在最新发现，之前猜测冤蒙龙的身体已经不完整，现在越来越接近真相。有网友通过现在传出的所有影片和信息，得出冤蒙龙案时间线的基本拼接。第一现场是798艺术馆，也就是诡异的类似万圣节制作的不完整的人体展览。第二现场是宝格丽酒店，遭到灌酒等折磨。第三现场，阳光上东小区5楼进一步折磨，然后推落楼。在798艺术馆的某个展区，有网友实地拍摄，发现展览中红色的好像血管一样的一条条红线都绑住一只鞋。有网友发现了少林寺武僧秋风的鞋，还有乔任梁和于朦胧的鞋，甚至于朦胧的宠物福利的鞋亦在那里。有网友发现那个好像万圣节的布置一样的不完整的可怕的人体毡，有美术专业人士认定那个展览中的一个模型头部好像乔任梁的面。由于太过惊悚，我们就不在这里展示了，网友可以自己去搜索，网上应该有很多这个信息。而网友发现于朦胧曾经在9月6号当日在798艺术馆拍过照片。日前网上有流传一则新影片，同之前我们爆料的那则在酒店被两个人拖住走的影片应该是一个酒店，衣服亦是一样的，但是是上楼的场景。这个影片有几个人跟住，而似于朦胧的左脚已经受伤，上楼的时候左脚已经不能够正常行路，被两个人架住走。有网友表示，如果798是第一现场，这样于朦胧可能就是先被带到798艺术馆看那些展览吓他，在那里已经被殴打，所以脚部受伤，来到第二现场，也就是宝格丽酒店。另外一个影片拍摄的网友似乎是走过酒店房间的走廊，听到有疑似于朦胧的声音在那里哭泣。从显示的房间号码923判断，这里是9楼，酒店从装饰来看好像是豪华酒店。有网友表示，一般奢华酒店的房间隔音都很好，如果在走廊里面听到声，可想而知房间里面的声应该有很大。最令人惊讶的是，日前有网友拍到一段非常完整的地下通道影片，直接通到7号艺术馆和宝格丽酒店地下通道，甚至好像和阳光上东小区798艺术馆都有所关联。798是重点挖到了大动脉，然后等到这个7号艺术馆亦是进入了视野。一段信的对话截图直接提到了献祭，短信中显示是中午12:07，对话讲鱼现在在北京朝阳宝格丽酒店，今日或者听晚献祭仪式，找人今日听日踎酒店找人求助。如果有这样一个地理条件的话，献祭员会运往日本就彻底没机会。此外，有博主去宝格丽酒店拍摄，无意中拍到事发前宝格丽酒店聚集了一群中外人士开 party。从他们的言谈中发现，很多人在商量与于朦胧相关的事情，依稀可以听到在说那个中国明星很甜的男人。网传这个拍影片的博主已经被消失了。有人甚至发现这个酒店还有5层地下室连结艺术馆，由日本人设计， 冤枉龙在入面发生了什么事，谁都不知道。宝格丽酒店遭到网友集体攻击，顶不住快倒闭了。有网友发现更多艺人被注册军火，黄晓明、赵丽颖，连台湾的黄心凌亦在其中。现在中共极力封杀相关的信息，大陆年轻人想出各种方法抗争。中国国内很多手机店的手机屏幕上出现玉朦胧的照片，天娱传媒遭到抵制，股价暴跌，一日市值蒸发30多亿。曾经三次夺得影帝，勇敢发声的香港影帝黄秋生，10月11日出席高雄电影节的时候再度语出惊人，当被问到是否想和近年转往中国发展的台湾影帝吴康仁合作的时候，他直言不会，不要害人了。这句话在这个敏感时刻显得极其震撼，亦再一次道出他多年以来对中共体制的清醒和坚持。日前美国海外网友组织了荷里活星光大道 AVAAZ 联署签名，举办大型线下支持玉朦胧活动，施压中共政府公布真相。玉朦胧罪亡案的背后黑幕亦引发大量中国民众惊醒，他们决定声明退党、退团、退队，抹去当初那个夺命的毒誓，三退浪潮正在急速扩大。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日前对新唐人表示，能够将于朦胧这样的案都能够揞到禁死的广大的民众，他只会有一个想法，没有中共权贵他们的插手，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所以导致很多人先一下子看清楚原来中国社会的很多悲剧，他真正的根源其实就是在于中共这个党，所以他先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法，就是不得，我不能够同这个党再有任何瓜葛，我必须要退出来。12日，中共海警船在中业岛附近用强力水炮袭击，并蓄意冲撞菲律宾渔业局船只，造成船尾轻微损坏。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谴责中共的危险撞击行为。事件发生的时候，三艘菲律宾船在中业岛领海停泊，支援当地渔民。中共海警船驶近之后，在上午9:15发射水炮，3分钟之后撞击菲律宾船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列拉表示，尽管面临霸凌，我们立场坚定，不会被吓到或者驱离。菲律宾当局强调将继续保护渔民的生计。中共海警局反指两艘菲律宾船非法闯入南沙中业礁北部铁线礁附近水域，无视警告，一艘菲律宾船危险接近中方船只，要求菲律宾方面负责。这个是中非南海紧张最新一环。近年中共频繁阻止菲律宾补给行动，使用水炮致菲律宾船员受伤。美国驻菲大使卡尔森在 X 平台谴责中共危险冲撞及水炮使用，称为侵略性行为，赞菲律宾人员展现非凡勇气和技能。美国重新支持菲律宾违反国际法。12日，泽连斯基相继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川普总统通电话。泽连斯基向马克龙介绍了乌克兰的优先需求，首先是防空系统和导弹。泽连斯基表示同川普连续两日的通话富有成效。泽连斯基通过社媒平台 X 说，我们正在努力扩展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我们还协调了和其他伙伴的联系，以及未来几个礼拜的外交举措，我们正努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马克龙表示，法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这些袭击实际上是在冬季来临之际将平民作为攻击目标，我们正在同合作伙伴探讨恢复和保障基本服务所需的援助。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并作为志愿联盟的一员积极行动。随后泽连斯基介绍说，我刚刚同川普总统进行了通话，这个是两日内的第二次通话，非常富有成效。之前据 Anxious 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川普11日在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讨论了乌克兰获得战斧巡航导弹的可能性， 常規戰斧巡航導彈的射程可以達到2500公里，可以打擊包括莫斯科在內的俄羅斯重心地區。烏克蘭認為這個將有助於迫使普京坐到談判台前。烏克蘭官方表示，由於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和總理斯維里登科率領的一支高級代表團，預計將在下個禮拜抵達華盛頓，就安全合作及對俄羅斯的制裁事宜和川普政府展開磋商。此外，據霍士新聞報導，澤連斯基講到普京為何用無人機和飛機試探歐洲的時候說，首先他是想看看歐洲的反應，他在這裡測試歐洲的防空系統運作情況，歐洲是否為特定的攻擊做好了準備，他在這裡觀察北歐國家波蘭的反應，這個是一場測試。澤連斯基稱普京之前在克里米亞亦做過同樣的事情，認為他正在測試並令俄羅斯社會為下一階段做準備。11号，大陸自媒體爆料，深圳地鐵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兼萬科集團董事長新傑已經失聯24日，被查或者是涉及他的國資系統任職經歷。據土流研究所等報導，9月18号，新傑在深圳會議現場被帶走調查，消息迅速蔓延，引發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震動。財經頭條作者李丹指出，在清朗行動下，這個消息仲流傳，暗示官方默認不是謠言。10月12日，新浪財經、地產金融界等6媒跟進報導，深鐵和萬科沒有回應，官網仍然保留他的職務。新傑最後公開露面是6月27日萬科股東大會，稱深鐵和萬科融合一加一大於二。今年1月27日他接任萬科董事長，被視為深圳國資救火隊長。那時萬科預計2024年淨虧450億元，郁亮辭去主席，祝九成辭去總裁。新傑組建高管團隊，多數來自其舊部深鐵天建集團。深鐵作為萬科第一大股東，今年持續輸血，截至8月5日借款達259.41億元，低息支持並收購項目收益權。然而萬科上半年的營收下滑 26.23% 至1053.2億元，淨虧119.5億元，負債8729.88億元，資產負債率 73.11%。 深鐵自身上半年營收降 21.67%， 虧33.6億元，負債4796.2億元。市場猜測新傑被查或者涉及國資系統舊職。新傑1966年生，20多年深圳國企歷練，從外貿集團至深鐵董事長。7月21日，中共中央第八巡視組和廣東省委第二巡視組聯動巡視深圳2.5个月，外界關注他出事前是西北人士變動的年代。盛庭苑酒店九月突然換招牌，改名為城際酒店，被懷疑這個就是預兆。
全副国级高官证实习近平第三次中风住院。中共突然悬赏捉台湾心理战军官，竟然暴露最大的软肋。塔利班同巴基斯坦军队爆发交火，中东国家紧急呼吁克制。国际人权宗教自由组织年会，中共稀土新规影响晶片供应链，台日韩重新选择合作商。近日流亡欧洲的前中共高官杜汶爆料习近平再次中风的消息。一位英文博主在10号的 YouTube 节目里面，据称说是得到一位副国级高官对这条消息的交叉验证。美籍华裔时政博主雷士真话在10号的节目中说，他除了杜汶以及后来中文媒体传的各种报道，他得到了第三个消息源，证实习近平因为中风再次住院。雷女士声称爆料给她消息的人非常可靠，是她很尊敬的人， 而消息来源是一位副国级官员。据这位消息人士说，习近平一共发生了三次中风，第一次在2024年7月三中全会期间，张若合由此控制了军权，老人党掌控了政治局面。2024年8月19号，习近平同来访的越共领导人苏林会面。从越南官方媒体披露的相片中显示，习近平颈的右边明显少了一撮头发。有医学经验的人指出，这个很可能是做手术之前被皮留低的痕迹。而且在那阵之后，习近平多次在公开场合行走的时候，都是有些戆戆急急的款。2025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习近平脑中风第二次发作，但这次比较轻微。不过习近平比较怕死，他不敢再继续做手术，而是通过某一种特殊的方式做理疗。听我说花了巨资请德国医生来北京帮他治疗。现在刚刚发生的是习近平的第三次脑中风。据这位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并非传闻中的10月9号中风，而是在这几日前就已经中风了。现在还住院治疗，各位德国医生也都参加了抢救。根据医学临床经验判断，脑中风如果反复发作是有生命危险的，尤其是70岁以上的人，所以才导致习近平不敢轻易出国。自媒体人江峰在油管节目中结合习近平面临的压力分析说，媒体报道川普可能在 APEC 峰会正式开幕前就离开南韩，这个意味着川普这趟行程既不是为了给亲中反美的南韩总统李在明面子，亦不是为了和20个国家领导人寒暄，而是专门为习近平摆上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由此，习近平要不要赴宴，敢不敢出席，就成了中南海最辣手的政治抉择。现在中南海正陷入外交突变，权斗亦都白热化，习近平身处前所未有的压力漩涡，身体顶不顺了，并非无可能。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习近平中风的讲法目前仍然未有得到证实，而且最早爆料的杜汶提出以李强是不是马上回国作为判断标准并不合理。中共高官健康一向是最高机密，李强如果突然取消行程回国，等于讲给全世界听中国出大事了，习近平不得了。所以除非官宣习近平去世，否则只要他仲生勾勾的，即使是上了呼吸机，亦都会被李强将访问做完晒他。还有一个疑点，习近平近日虽然没有再公开露面，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已经正式宣布，全球妇女峰会将在10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时政博主雷女士认为，妇女峰会上习近平好有可能使用替身，但张天亮对这件事表示，如果习这个时候已经中风而且是病危，没什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还宣布四天后出席并且发言，而且亦不会派替身稳定局面，因为替身一般只能够露面动动一下，不能够讲嘢，声音指纹和人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一经过机器比对就能够识别。既然宣布要发表主旨讲话，替身方案并不现实。时事评论员张家顿指出，无论习近平是不是真的中风，他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退出领导层，而没什么必要承认自己在内斗中失败。现在距离中共四中全会只有8日，作为中共大外宣主力媒体之一的南华早报8号报道，这次四中全会将会出现中央委员会的大规模的人事调整，这个亦都是8年来最高的水平。有评论认为，习近平的健康危机已经成了中共体制潜在崩塌的灰犀牛，现在体伤是被掩盖住，但一旦失控，恐怕就会踏着中共分裂的导火线。中共通缉台湾军队心理战官员，反映出外界心理战对中共影响升级。中共厦门公安局近日宣布，对18名台湾军方心理战官员发布逮捕令，指控他们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并悬赏人民币1万元，鼓励民众提供线索， 但外界一片哗然，北京讲得好似真係能够跨海去捉人咁嘅。中共声称呢啲台湾军人架设诽谤网站，开设非法电台，目的在于抹黑攻击大陆同煽动分裂。呢轮动作被指同去年六月中共公布嘅惩毒22条有关。当时中共已经针对国军政治作战、网军等人员进行通缉，相关做法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国庆演讲之后发布，明显是政治信号，意在威胁台湾。据悉中共这次不单止披露18人的名单，还公布他们的头像和身份证号，更加声称已经掌握台湾心理战大队250多名成员的真实身份和职责。台湾国防部随即回应，强调中共这个举动目的是分化国人、矮化政府，手法粗糙，意图明显。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营平、社群到心理层面全面展开。专家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加强对心战与资通单位人员的保护措施，加强敌情教育，确保个人资讯安全不被渗透。亦有评论人士表示，这个举动只有象征意义，因为中共国对台湾没有任何管辖权。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燃起战火，11号晚间双方在至少7个地点激烈交火。网传影片显示阿富汗边境的火光照亮了夜空，这场冲突不单止令到边境陷入紧张，也都引发卡塔尔、沙特等国的外交警报。据悉当日晚间塔利班增援部队抵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线，随后两国交火暂停。自2021年以来，双方关系因为武装冲突、边境争议和驱逐难民等问题而破裂。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花拉子米谴责说，巴方多次侵犯阿富汗领土，甚至进行空袭。他表示行动在午夜前结束，在这个之前塔利班对巴基斯坦军队进行了报复性还击。巴基斯坦方面则完全否认指控，内政部长纳克维强调是塔利班发动攻击，巴军是在以牙还牙，指责塔利班对平民开火，严重违反国际法。根据巴基斯坦军方发布的影片，夜空中枪炮声连绵，爆炸声不断，场面如同战场。巴国安全单位称已经摧毁多个阿富汗哨所，两国边境长达2600公里，历来是武装分子和走私活动的热区，现在再度成为火药桶。在几日前巴基斯坦刚先对喀布尔发动一场空袭，同时指控塔利班庇护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甚至暗示背后有印度支持，印度则否认涉入。在这个之后，沙地、卡塔尔等国呼吁冷静，强调应避免局势升级，支持一切促进和平和稳定的努力。现在还不清楚边境交火是否完全结束，但可以确定的是两国的冲突再次对地缘安全架构造成新的考验。10月11号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宗教自由委员会在 Virginia 州洛顿举办年会，法轮功学员受邀出席，并介绍了在中国持续发生的针对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暴行。很多与会者被深深触动，有些还和受迫害的学员紧紧拥抱。以下是本台记者海迪发自 Virginia 州的报道。星期六在国际人权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年会上，听到法轮功学员慈丽华一家在中国的受迫害经历之后，一名与会者忍不住同他紧紧拥抱。这位名叫弗莱纳根的女士讲给本台知，因为第一次了解这些真相，她感到非常震惊，并希望能够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这场会议聚焦针对妇女的暴行，与会的法轮功学员、美国天主教大学荣誉教授聂森介绍了慈丽华的经历。他说慈丽华几次因为信仰被抓捕，有一次她怀孕4个月的时候，和她英俊的先生一起被捉了。因为怀孕，她被关了几日之后被释放。但她可怜的先生竟然遭受酷刑 后来被判处8年徒刑，受尽各种折磨。这个英俊的男生变成了现在相片这样的样子。期间他被注射了不明药物，这些药物会损害中枢神经，并且在8年刑满释放之后13日就去世了。叶森在发言中介绍了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受到中共当局残酷迫害的情况，包括女学员尹丽萍和其他8名女学员在劳教所里面被男犯人群体轮奸并且录影的案例，以及马三加劳教所强行将18名法轮功女学员剥光衫掟入男囚犯的监仓里面强暴的恶性事件。叶森还倾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他举例说，在美国人们至少要等2-3年才可能等到一个肾脏器官做移植，但在中国你在2-3个礼拜内就可以订购到移植器官，因为中共大量活摘被关押者，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说在制押之前只有少数外科医生可以做移植手术，现在多达9600名外科医生拥有移植手术执照，他们每日都在用这样东西来杀人。这个是一个规模庞大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产业。国际人权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 A.Adetng 博士说，这个是很没人性的，你无法想象那种痛苦。最可怕的是国际社会由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和经济的需要不愿意对中共发声，而中共由于强迫劳动等已经变得很富有了。叶森也都呼吁与会者一起敦促美国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中共稀土出口管制新规影响晶片供应链，台日韩晶片公司面临重新选择供应商。资讯公司 LookDowTech 的创办人卢克林指出，现在台积电7纳米以下制程里面大约有30%的耗材来自中国，三星近期亦都向中国采购部分耗材，若果管制落实，这些公司可能都需要重新建立供应链。南华早报报道，目前中共商务部10月9号公布新规定，要求凡是最终用途涉及14纳米及以下逻辑晶片等设施，或用在制造高阶晶片的设备、测试材料，都将被列入逐案审批范围。这个意味着只要产品和先进半导体生产挂钩，都可能被中共政府从稀土层面卡住。专家认为这个是北京在跟美国展开关键贸易谈判之前所打出的筹码。现在受影响的产品清单涵盖了苹果新一代 A18 Pro 晶片、辉达 H100 AI 处理器以及三星第九代 VNAND 记忆体等。美国总统川普抨击说，这个在国际贸易中绝对是闻所未闻的，在跟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更是道德上的耻辱，很难相信中方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但他们确实采取行动了。在这个之后，川普宣布从11月1号起，美国将对所有关键软体实施出口管制，同时对中共征收100%的关税。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于朦胧案惊艳突厥口，疑似范世琦微博承认自己是凶手。李强访问北韩细节曝光，中朝相片不同调。中共福建南航母将下水，被爆从甲板开始就有问题。60年老校关门，东北小学关门的真相。以色列人质将获释， 加沙重建二阶段仍在推动。大陆男星于朦胧9月11号坠楼身亡，案件疑点重重，北京警方已排除刑事嫌疑火速结案，民间质疑声浪燃烧到现在。被爆是凶手之一的男星范世奇被大批网友抵制。10月11号网上疯传范世奇自爆杀害了于朦胧贴文截图，虽然真伪无法确认，但引发广泛关注。程青松和田海蓉近日亦因涉嫌于朦胧案件，在微博急发连续几日截图，试图撇清自己，但是这些内容再次引发争议。大纪元报道，于朦胧离奇坠楼身亡之后，有博主爆料说，于朦胧出事当晚有6人聚会，亦有人说有17人聚会，现场人员包括导演、编剧、经理人、中共高层亲戚新奇、演员范世奇等。外界质疑于朦胧离世原因不简单，是因为拒绝潜规则而遭虐待身亡。近日有网友发现疑似范世奇在微博账号发表文章，他说，无论你们再怎样无理取闹，你可以对我怎样，没错，就是我杀了于朦胧，因为他该死。虽然贴文发出约10分钟即被删除，但已被网友截图流传，虽然真伪无法确认，但引发了大批网友关注。亦有网友认为范世奇是被其他人推出来挡住先。就事件，范世奇的工作室尚未作出回应，先前他的工作室声明将起诉网上各种关于范世奇害死于朦胧的爆料者，坚称范世奇一直忙于演唱会筹备工作，与于朦胧的死无关，并呼吁外界停止网络暴力。至于为什么范世奇被传是共犯，源于网上流传的一份录音档，其中能够清楚听到范小花救我、打晕了否福等声音。经网友将录音文件送到外国相关单位进行声纹比对，结果发现和范世奇的声纹吻合率高达 99.57%， 几乎可以确定是同一人。虽然范世奇方面多次否认传言，但随着事件发酵，他的演艺工作遭受重创，除了成都演唱会被抵制，因票房欠佳而取消，而且代言的品牌包括周大福金色和富迪咖啡均受影响，活动全面暂停。另外，他参演的广播剧《许我耀眼》即使只是配角，亦挡不住大量负面评论，很多网友呼吁制作方删除他的戏份。范世奇和于朦胧都曾参加2013年选秀节目《快乐男声》，两人同为北京唱区，他们都入了10强，赛后亦一起签了同一间经纪公司天娱传媒，后来两个人均活跃于戏剧圈。现在在中共官方极力封锁消息、严控网络的环境下，大陆网络10月11号流出影片，可见江苏省镇江市苏吴越广场的户外 LED 屏幕上不断播放于朦胧的画面，上面有我是于朦胧字样，因为没有声音，气氛显得非常严肃。有人猜测屏幕刻意没有声音，影射中共官方对网络禁声。这条片在海外社交媒体 X 上引起巨大关注，很多网友悼念于朦胧，并留言说，好几个城市都有了，不抛弃不放弃，一群人一件事，一起拼一起赢。程青松和田海蓉是娱乐圈内20多年来的老友，近日亦因为于朦胧案反目。10月10号田海蓉在微博再次发声明，除了继续强调控告程青松外，还公布了自己的聊天截图，指控程青松公布的聊天截图中缺少了当晚吃饭的地点是北京宝格丽酒店的这个细节，并刻意删除了他在这间酒店等待期间发的我在处理事件这一条关键讯息。田海蓉的上述新指控被指在暗示一些意思， 有可能是暗示程青松在宝格丽酒店瞒着他处理于朦胧的事，以此来撇清他自己。程青松当晚在微博发表文章，承认当时截去了这句，他还解释说，一是认为他无关重要，二是为了完整呈现时间线，因为多了那句下面的时间就看不见了。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刻意强调聊天截图下面那个19点36的时间。田海蓉当日较早前公布两人的聊天截图对比图时，还同时声明两人在9月10号晚用餐的时间为7点至9点半左右，还公布了当晚的小费收据和支付截图来佐证。但是当时就有网民指出，程青松公布的聊天截图显示两人直到19点36还有聊天记录，所以很多网友指控田海蓉在说大话。网友说，都已经坐下一起吃饭了，为什么还要用手机沟通的？两人在微博一来一往的对话好像在特登放料。三立新闻网报道，网友爆料指出，程青松和田海蓉用餐的北京宝格丽酒店疑似成为于朦胧受害的第一现场。有爆料说，这间酒店某间房被拆除，闭路电视画面遭销毁，多名网友声称在案发当晚听到于朦胧发出哀号，网上亦开始有其他涉案者出现在这间酒店的传闻。好多网友涌入 Google 评论页面洗版一声评价，批评这间酒店走了入去瞓住出来，入住享年37岁，隔音太好，声音听不到，闭路电视凭空消失。还有留言说，阴魂不散，小心订房会成为最后一晚等。据社群截图显示，这间酒店评分已经从原本的高分降至得 1.9 粒星。上了年纪总是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差了，夜晚睡得不好，日头精神差。如果你都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试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好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体重也变得轻松了。立即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李强日前访问北韩，这个是中共总理16年来首次正式访朝，象征着中朝关系的再次升温。不过中朝外交 show 里面的几张相片就在中朝两国媒体之间出现了微妙的落差。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李强这一次除了转达习近平的问候外，还强调中方愿与同朝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新华社的稿里面还特别写到，朝方坚定支持一中反台独，听起来中朝关系好到不得了了。但外界发现这段内容其实根本没有出现在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中。北韩只是说中方展现了对朝方的不变支持，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台湾的表述，亦就是说这部分可能是中共自己加料的外交宣传。更有趣的是，两边选的相片亦完全不一样。新华社发的照片是李强和金正恩并肩站立，李强伸手，金正恩做出请的手势，看起来好像两人平等互动。但朝中社的相片竟然是另一个环境，会谈现场，金正恩坐在椭圆台的一边，身边只有一位翻译，另一边则是李强和一长排中共官员，足足11人，看起来就好像向金正恩汇报工作咁。咁样的画面安排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过去中共官员好像赵乐际、李鸿忠、栗战书访问北韩的时候，相片构图亦都是金正恩单独一侧，代表最高领袖地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绍伊古访问的时候亦是同样的安排。专家分析，这种相片能加强金正恩在国内的领袖形象， 俾人嘅印象系外国代表都要嚟汇报工作。另一方面，中共邮政局十号宣布，朝中边境嘅陆运邮路正式恢复，呢个系疫情以嚟第一次全面恢复，象征两国关系回到准正常化。从九月嘅北京阅兵到十月嘅北韩劳动党建党八十周年，中朝表面上喺度拉近距离，但两国媒体喺报道口径同形象上嘅微妙差异，亦令人睇到呢场中朝兄弟情其实各有盘算。中共号称嘅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即将下水，当局声称呢个系中国最先进嘅航空母舰，预计将喺今年底正式服役。北京仲话福建舰首次搭载电磁弹射系统，呢个只系美军最新航空母舰先至有嘅技术，令中共一度自认为追上咗美国嘅航空母舰水准。不过最近中共媒体有分析指出，福建舰可能从甲板设计就存在缺陷，导致舰载机无法同时起飞同降落，明显削弱咗航空母舰整体嘅战斗力。事件嘅起因系咁样嘅：九月十二号，福建舰完成第九次，亦系最后一次海试。按照惯例，佢可能喺一至两个月内正式服役。不过喺八月嘅央视纪录片画面中，有网友发现疑点。福建舰嘅飞行甲板似乎出现起降重叠嘅情况。中共军事自媒体海事先锋指出，福建舰嘅二号弹射器同车线降落跑道末端重叠，三号弹射器更位于降落跑道内侧。换句话讲，只要有舰载机喺度降落，呢两条起飞通道都无法使用。即使系一号弹射器，亦会被降落后滑行嘅战机阻挡。这个令人震惊，因为对一艘排水量超过八万吨的大型航空母舰来讲，同时起降本应是最基本的设计要求。要知道，美军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能做到日军出动120架次，最新的福特号配备电磁弹射器后，日军最高为160次，紧急状态下能冲到240架次。而如果福建舰真系无法同时起降，这个数字恐怕会大打折扣。海事先锋分析话，问题嘅根源可能在于福建舰设计初期原本打算使用蒸汽弹射器，后来临时被改成电磁弹射，导致跑道加长，起降路线重叠。亦就是话，呢艘航空母舰嘅结构并未完全为电磁系统度身订造。外界推测，福建舰虽然排水量提升至八万吨级，但仍采用柴油引擎，作战半径受限，再加上甲板设计问题，距离美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仍有明显差距。不过中方军事评论声称，这个是取舍的结果，灵活度只是被牺牲了。福建舰究竟是中共制造的新武器，还是昂贵的实验品呢？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辽宁营口一间拥有60年历史的小学，因为学生不足，开学才一个月就宣布关门。小学的关门不单只是学校的终点，亦是一面镜，照出当地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低的现实。10月10号，一位网友看透一切发影片说，营口市拔雨圈区神井子小学在11假期结束后就关门了。画面里面校门紧锁，门口挂住神井子小学分校的门牌，校园空空荡荡。这间创立在1964年的学校曾经是当地最有名气的小学之一，现在就走到终点了。网友感叹话，这间学校当年在拔雨圈亦算辉煌，边个能想到今年就没了呢？后来他又更新影片回应大家的关心，学生都转了去淮河路小学。他强调自己只是想记录社会现象，不是针对任何人。拔雨圈现在经济不好，人少，外地来的人又走了很多，学生自然就少了。在评论区，很多网友留言话好心悒，有人话人都难而了。 新的学校亦需要人员，这间学校没什么人读，本来就已经撑不到下去了。还有人直言，东北这几年小学很多都删了，啲人都唔结婚生仔，当地小朋友越嚟越少，成日面只系剩翻啲老人家。甚至有网友半讲笑咁话，以后校区嘅楼都冇以前咁吃香啦。随后，极目新闻记者联系上神井子小学，一名工作人员证实，学校确实已经同淮河路小学合并，九月仲正常招生。不过由于学生太少，而家关门整合办学。教育局亦回应话，随住适龄学生减少，学校合并系自然现象。根据资料，神井子小学占地约20,000平方米，可容纳18个教学班。合并前仲有18名正式员工教师。一间规模咁小嘅学校，就因为冇学生而被迫关门，令人唏嘘。但其实不单止是营口的故事，这几年东北不少城市都面临同样的现象，人口流失，生育率下跌，学校停办。根据统计，近十年东三省的总人口持续下滑，不少乡镇学校被合并同撤销，有些城市里面甚至出现一间小学只有几个学生的情况。虽然提供了教育资源，但学生就越来越少，背后反映的是一整个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困局。当工厂关门，年轻人外出打工，物业卖不出去，留下的只有老人和空荡的校园。而这个情况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经过两年的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和平协议第一阶段，川普作为协调人即将出现在正式签字仪式的现场。在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之后，协议将会迈入第二阶段，那个亦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超过200,000加沙民众在宣布停火之后翻返加沙，不少人发现家园已经成为废墟。有当地民众表示，原本 60% 损坏的屋现在已经全部损坏了，必须重新建设新的房屋来令民众能够居住。而以色列军方要求哈马斯必须全部解除武装。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度主导由各国政府推动建设新加沙过渡政府的计划。13号正式签署仪式在埃及南部城市沙姆沙尔克举行，当地人已经开始筹备布置典礼仪式现场。在中东和平仪式之前，哈马斯将开始释放被囚禁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埃及总统府指出，这一场峰会目的是结束加沙走廊的战争，加强中东和平和稳定的努力，开启区域安全及稳定的新时代。目前尚未清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否会现身沙姆沙伊克，哈马斯则已表示不会参与。在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亦在度警告伊朗造成的威胁。他在7号声称，伊朗很快将有能力对美国本土发动核攻击。相关言论亦引发了舆论关注。
川普对中考虑这项最新管制措施，白色粉末恐吓第几元，美智库专家跨国镇压参与者需被起诉制裁。中共女特工渗透台军粉揭露，英美联合行动震撼俄防线。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表示，考虑对波音公司飞机零件实施入口管制，以回应中国对稀土矿物入口限制措施。川普指出，中共拥有大量波音飞机，如果美国限制零件入口，将对其航空业造成影响。据彭博社报道，波音公司正在洽谈向中国出售多达500架客机。不过航空分析师斯科特·咸美顿认为，即使这笔交易告吹，对波音公司的财务影响亦可能有限。过去 中国曾占波音订单总量的 25%， 但现在已经不到 5%。 根据航空分析公司 Cirium 的数据，中国航空业界人士至少订购了222架波音客机，且目前有1855架波音飞机在役。这些订单和在役飞机中绝大多数是波音广受欢迎的737型单走廊客机。川普自上任以来频频利用波音作为他积极重塑全球贸易的手法。在和川普的贸易冲突中，北京当局今年4月命令中国航空业界人士暂停接收新的波音客机。波音公司亦在川普出访后从外国航空业界人士获得数笔大额订单。川普总统在白宫告诉媒体，我们有很多物品，其中一个大项目就是飞机，中国有很多波音飞机，他们需要零件以及很多类似的物品。他还表示，出口管制将是美国回应中共稀土矿物入口限制的措施之一。专家指出，川普政府可能采取入口管制措施，目的是通过限制关键零件供应，迫使中国在贸易谈判中让步。不过这一举动可能对波音公司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市场订单减少的情况下，波音公司可能需要寻找新的市场以弥补中国市场的损失。外界正密切观察这一举动究竟会被美中贸易和全球航空业引起几大冲击。近日纽约大纪元时报总部收到一封装有白色粉末的恐吓信，信封上边印住中国邮政字样。这种事件被认为跨国恐吓行动，纽约警方和联邦机构已介入调查。这个不是个别事件，近几个月来亲北京势力不断加大针对大纪元时报的威胁，包括大量网络攻击、冒用员工身份发送恐吓邮件，以及在社交平台上创立假账号散布暴力信息。譬如一个假冒该报中文版总编辑王远清账号在 YouTube 留言威胁，驾车撞击台湾总统府前的人群并开枪。就事件，市政评论员陈维玉表示，我一睇就知道不是几啱，我知道他不可能发这种嘢，这个绝对是假冒的，他们越来越嚣张，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无天，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网络攻击者还向大纪元时报发送截图，炫耀其散布威胁的行为，受害对象不单止包括媒体，还涉及 CIA、司法部、FBI、国家公园管理局、金乃迪中心，以及台湾、英国、捷克等国部分政府机构。这类行动被华盛顿网络安全公司 BlackOps Palace 专家海西弗罗明称为心理阻吓，并指出是中共长期推行的超限战策略，只是因为存在一个敢于揭露中共统治的机构，就令他们感到羞辱，所以先要消灭这种羞辱。中共近年来加紧打压法轮功学员创办媒体大纪元时报。大纪元时报自2000年在美国成立以来，长期报道中国被审查的信息和中共封锁信仰团体的迫害。美国司法部确认多宗中共主导的网络间谍事件针对该报，包括2017年入侵总编辑邮箱。类似恐吓行动还发生在纽约多家图书馆，以及针对神韵艺术团的威胁和骚扰。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利维亚·伊洛斯表示，中共跨国镇压行为本质上是犯罪，相关参与者需要被起诉和制裁。他指出，2024年以来针对法轮功及神韵的跨国威胁急剧上升，单是今年9月就发生7宗死亡威胁事件。奥利维亚·伊洛斯强调， 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完全可以采取行动。美国法典第18篇第951条规定，未经登记为外国政府行事的人员属于犯罪，可判最高10年监禁并罚款。实际案例显示，2023年华裔陈军和林峰在中共指示下参与骚扰法轮功，被法院分别判刑20个月和16个月。伊洛斯指出，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必须保护在美国面临中国跨国迫害的人，无论宗教或者文化背景。之前著名法律学者、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洪兵告诉大纪元，习近平2022年下令升级对法轮功跨国迫害，并主要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来实施。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维·布鲁迪表示，中共的行动已经扩展到38个国家，超过130宗针对神韵艺术团破坏事件，包括施压当地官员、威胁剧院经理，甚至动用暴力。伊洛斯提醒，我们需要利用现有法律制止这一种跨国极端行为，确保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受到保护。大纪元时报英文版主编贾斯帕·法克特在声明中强调，我们不会被恐吓吓到，将继续提供真实信息给全世界人民。英美联手出动高端侦察机，在北约支援下，沿俄罗斯边境巡逐航12小时。这个是过去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侦察任务。英国国防部11号证实，这次行动不单止覆盖从北极到黑海整个东翼，更被视为对俄方近期越境挑衅的直接回应。英国国防部10月11号宣布，这个礼拜较早时候，英国皇家空军两架先进侦察机在美国和北约部队的支援下，执行了一项长达12小时联合任务，巡逻路线几乎贴近俄罗斯全线边境。参与的型号包括阿斯135铆接联合电子侦察机和 P-8A 海神式巡逻机，并由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提供支持。这次行动从北极地区出发，途经白罗斯和乌克兰上空，一路伸展到黑海区域，形成覆盖整个北约东翼的连续情报走廊。其中阿斯135配备有最先进的信号侦察系统，可实时捕捉雷达和通讯活动，而 P8A 则负责海上巡逻和潜在目标监察。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表示，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不单止提供了关键情报，还向普京以及所有潜在对手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北约是团结的。这项巡逻行动发生在俄方无人机和军机近期多次侵犯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等北约成员国领空之后，外界普遍认为北约此举是为加大东翼防卫，展示跨大西洋共同合作。另外，欧盟亦在本月支持一项新的安全计划无人机之墙，这项计划将建立一个整合探测、追踪和拦截多层防卫系统，目标是阻止俄方利用无人机发动混合式攻击。这次为期12小时的联合巡逻，被视为北约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加强防卫共同合作的重要举动。行动整合了情报收集、战术演习训练和战略传讯多重目标，显示北约正保持高度戒备。北约方面尚未公布更多细节，各方正关注俄罗斯后续的动向和回应。今日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